今天罗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眼见耳闻心悟，所引用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13章10-23节。翻到了，我们一起诵读马太福音第13章10-23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的；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着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们请罗牧师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打开经文已经读了至少2遍，这段经文我相信在座的一定也很熟悉，在这边讲到都不止一次，引用同样的一段经文讲到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我相信是我们读马太福音读比喻从这些在这种场合里面的次数多得不得了，里面所讲到的里面的内容里面的教训我们也多多少少都有印象啊。不过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啊，继续我们来谈这一方面的课题啊。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上一个主日我们谈什么，上一个主日我们引用的经文出自哪里，有没有人还有印象的？上一个主日吃主的话，吃神的话语的人，引用的经文出自耶利米书第15章16节。当然那一节经文呢，是从他一整段里面把它拿出来的，不过我要借用那一段的经文来提，谈到什么呢？谈到我们是称为主名下的人，我们是属主名下的儿女，是有一个新造的人，是有上帝话语的人，是不是？前一次我们引用啊，引用华德凯他的书里面的一段话，他说旧约的先知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就是有上帝话语的人啊。所以我们习惯上的直觉，先知就是能够未卜先知，讲出那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个其实啊，是先知的侍奉里面的一部分啊。其实先知有很大一部分是继续重述在律法书里面重述 上帝吩咐他们列祖所要遵行的事情，重述的讲解上帝的律例、典章、法度、命令，不是说先知一开口讲就是讲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把这一方面把它狭隘限制住了。那你说到了新约里面还有没有先知？当然有先知，先知讲道的恩赐，特别保罗吩咐写在书信里面讲说，你要羡慕恩赐，当然你有个最大的，你要羡慕爱。那么有另外一个是要能够造就人的恩赐，那基本上呢，它的原则是我们要羡慕的恩赐，不要只是好像让自己觉得这个很有本事啊，自己能够行出别人做不到的，沾沾自喜。不是，保罗说你要羡慕的恩赐是要能够造就人的恩赐，能够造就更多的人，那样的恩赐你更要羡慕。什么样的恩赐呢？先知讲道的恩赐。那这里面的先知他所讲的意思就是讲解上帝话语的人。先知是有上帝话语的人，先知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蒙恩得救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有上帝话语的人。不过我们说有上帝话语的人，这个可能分很多不同的这个层次了，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有的人说我是 man of God's word 啊，我们是有上帝话语的人。什么原因？因为我有好几本圣经啊，我的圣经是导读本，我的圣经是详细这个串珠本，所以你的圣经可能很厚很大的啊。但是那个是属于 tangible 摸得到的，看得到摸得到的。你如果把上帝的道摆在脑筋里面，可能看不到，但是它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生活当中会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带来了改变、更新、变化，存记在我们心里，也照着去行的，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这也是有上帝话语的人，但是这个很可能不容易马上看得见，摸也摸不着的。那我们呢，要成为有上帝话语的人，要有圣经，也要成为读圣经的人，也要成为思考上帝话语的人，是不是？那我们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啊，这个吃上帝的话、吃神的话的人，我们引用了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好几处的经文，讲到什么？讲到这经书啊，这经是做什么呢？是为主做见证的，是不是？主说你们读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个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结果呢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读经理会、理解、明白的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你要从这里面能够看得见里面所指着基督所讲的啊。我以前曾经引用过、谈过，在启示录里面第十九章有这么一节经文，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十节讲啊，说预言中的灵异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他那个意思其实是什么？是预言的灵， The spirit of prophecy， 这个预言的灵就是指着圣灵，他的工作之一是指着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而圣经啊，上帝所默示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被里面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事件、某一些超然出奇的一些事情被吸引走，而没有办法从当中看见是主的工作、看见主的能力、看见主的荣耀，那我们还逊色很多了，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 把握住、啊、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一个要求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的话语，那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第二个，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给世上啊，给世人成为什么？这是生命的粮，我是这生命的粮，肉可以吃，血可以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常常的住在我里面啊。约翰他很喜欢用住这个字眼啊。你如果详细的读约翰福音，约翰的书信，你会注意到他常常用这个字眼。谁是真正主的门徒呢？主自己讲，那真正遵行，常常有听了我的道又常常遵行的，那个常常遵行的那个含义啊，其实就是有住在里面的意思。这个我领受的道，这是在第八章里面讲的，就是有了主的道，这个主的道不是在我外面而已，而我是在主的道里面，这个主的道在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他很喜欢用 abide 一个可以当作遵守的意思，也可以当作住在里面的意思。所以约翰里面呢，头一次用到说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哪一句话之后？在他讲了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吃我肉喝我血的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这些人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表明道圣经所赐给我们关乎生命的事情。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道，我们手头上面拥有的是文字的道，是以文字形式把上帝的这个心意，把上帝的生命之道写在里面。所以这里面从耶利米的那一句话讲说，你把你的话给我了，我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了啊，心里面有欢喜，有快乐的，有喜乐的啊。那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而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道。我们也引用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第十七节的经文，大家记得吗？讲到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预备我们能够使我们完全来行他预备我们要行的善事。换句话讲啊，这个善事的意思就是真正合神和上帝心意的事，就是正经的事啊，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荣美的，能够表达出上帝他的慈爱，上帝他在我们身上重生更新的那个果效、那个工作，这是基督徒的正经事业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也有教导，也有改正，也有更新这一方面我们所有的。所以我上次我们基本上是提的这三方面，是为主做见证，是生命的粮，是教导我们，督责我们，改正我们啊，使人归正。我上次也讲了这个归正这个字眼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correction， 就是correct 我们，改正我们，我们可能做错了，走偏了，把我们带回来，也教导我们学义啊，这是圣经的另外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的，它真正能够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这个跟我们的关系产生出来的这个作用。好，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啊，来继续来读，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新造的人不单单是由上帝话语的人，不单单是由主的话语的人， 新造的人还应当是要真正明白主话语的人，要能够这个，我们不单单要读啊，不单单要看，要读，我们心里面也要能够明白，能够真正的领悟，有那样的智慧。所以这个是新造的人呢、啊，不能够只停留在拥有上帝的话语这个地步而已。新造的人是拥有上帝话语的人，对不对？对，新造的人也应当是更进一步，渴慕上帝的话语，来思考研读上帝的话语，到一个地步，我们要能够言能够见，耳能够听，能够听闻，心里面能够开悟，能够明白的，能够了解的。你看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撒种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其实它里面真正的重点，那个 key words， 那个要字啊，那个很好像钥匙一样的那个词汇啊，是哪个呢？其实是明白，其实是晓得，其实是这几个字啊，一直不停的出现。一个是知道，门徒们跑来问主耶稣说：“主啊，你为什么对他们讲用比喻呢？”主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哎呀，这个当然，这个话我们等会，这是我们等会我们要来解说的了。有的时候我们讲了说这话甚难呢、啊，谁能听呢？怎么会说只给你们啊？画小圈圈的啊，就只这个好像有裙带关系了。因为你们跟从我，你们对我好啊，那所以我就把这个只讲给你们听，对他们就用比喻。其实这里面有它的吊诡性呢、啊，有它的所谓的反讽的意思 ，irony、ironical， 有那种反讽的意味在里面，很奇怪的，是不是？比喻原来它的作用做什么呢？所有的文学里面，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文民族的传统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为了原来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原来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从来没看过的东西，我们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哦、让我们就勾画出那一幅图画出来，容易领会，容易明白了，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嘛。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里面就其实就有这么一句话，从诗篇里面引出来的，是不是？诗篇里面呢，引出来这么一句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原来的比喻啊，就是这个作用。但是这里面呢，好像刚好颠倒过来，主向着众人讲道的时候，他用比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个知道的这个分野，让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好像刚好反其道而行啊，是不是？等会我们要来解说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啊，的的确确是很特别的一个比喻啊。你看马太福音，我特地在起印经文的这个选择的时候，选段落的时候，就把整个马太福音讲到比喻的一共有七个全部读一遍，这个是头一个。而且主耶稣也讲啊，他说你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的话，你们怎么明白其他的比喻呢？言下之意，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头，这个比喻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开端。如果我们不好好明白这个比喻，其他的比喻就不容易懂了。所以这个比喻的地位也特殊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比喻也跟其他的比喻的的确确有一些不同。讲到的是什么？主耶稣明文讲，这是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之前我们也讲过，奥秘啊，并不是代表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明白的那个事情。那个奥秘的事情是指上帝没有启示之前人不能明白的事情。所以奥秘跟启示刚好相对又相连。启示录里面讲到好多好多的奥秘，金灯台的奥秘，大巴比伦的奥秘，讲到那些奥秘，其实他写在启示录里面，好像言下之意就在暗示我们， 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人不能够明白的。这也是保罗他所讲的，上帝如果不让我们有这个智慧能够明白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着隐藏的那个智慧，隐藏的那些恩典呢、啊，没有人能够真正领受，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现在呢，他把从上帝来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换句话讲，一个新造的人也是啊，明白奥秘的人呢，明白上帝他开恩要赐给我们原先隐藏着的那个奥秘，现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主题。所以第一个呢，这个撒种的比喻讲到了是上帝的奥，天国的奥秘的事情，但是偏偏这第一个比喻他没有用天国好像如何如何做，用这个片语做开头，底下接着的六个比喻啊，都是用天国好比，天国好像在讲，都是讲到天国，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在这个世代当中，在从现在一直到真正成全上帝的国整个彰显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天国的各样的好像不同的这个情况，从不同的角度来让我们看啊。那所以这个比喻跟其他的比喻又有不同的地方，而这个比喻还有一个特点是，这个比喻啊是头一个主耶稣亲自讲解的比喻，是不是？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啊、用这个打趣的口吻讲过啊，这个门徒们啊真是糊涂啊啊，因为门徒们脱口就说我们明白了，主问他们说你们明白了吗？你们都明白了吗？啊，主耶稣问他们，所以下次你碰到一个大师啊，记得大师问你明白了吗？你最好要讲我还有点疑惑。请你再多讲一点，哎呀，赶快多记录下来，这个造福后代的人呢、啊。这个门徒们他怎么说啊？就在这个51节那里边，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所以没有解释了，没有主耶稣亲自的解释了，是不是？我觉得好像感觉上有一点点的缺憾，是不是？那前面的两个比喻，一个撒种，一个是麦子跟败子的比喻，主耶稣亲自给了解释了。而撒种的比喻是头一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喻。我们之前我们也讲过，我们讲过这撒种的比喻，我们也提过到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们比较是从好像传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种子啊就是天国的道，就是福音啊。撒种告诉我们有四种不同的回应，有的时候我们想为什么讲四种啊，也有人问，很多人在研究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在研读这些东西，他们也想要找出为什么他讲四种不讲三种不讲七种啊，他讲四种啊。也有人给出一些解说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当作我们一个参考，我举一个例给诸位啊，这当作一个参考的资料。他们在犹太的拉比的著作里面，他们也发现犹太拉比很喜欢用四种来讲，也提到过有一位拉比讲，他说我底下的学生有四种，一种呢像海绵 sponge， 一种呢像漏斗，你大概一听你就知道是他所指的意思是什么了。第三种呢像过滤的那个滤纸，好像你要咖啡壶啊，你要弄咖啡有摆一个过滤纸啊，这个咖啡流下去，以前酿酒也是有的，他们有很多过滤酒过去的渣渣，又把酒糟又把它去掉的啊，他所指的是指那个滤酒的 啊，那时候没有咖啡了，没有这个咖啡壶。一个是这个，第四个是筛子，各种不同的筛子。你知道，你要弄面粉，譬如说你要弄很精细的面粉啊，特别是烤蛋糕的人就知道，你可能要经过不同的这个筛子的这个啊空格的大小，你要来做的。这四种学生就有一点点像主耶稣这边讲的这四种徒弟，四种对道的回应，是不是？你说哪一个好，自己去评断去好了啊。你说做一个 sponge 好呢，这来者不拒，通通水一进来通通把它吸住了，来者不拒，那消化不良啊，这个好良莠不齐啊，全部都混杂在一起，漏斗啊更糟糕，你什么东西进去什么东西出来，全部光光了，这边进去这边出去了啊。对，这个绿的呢只能够一种用途了啊，这个筛子就多方面，而且能够比较容易分辨的了。好，这是一个参考的资料而已，这跟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呢不是很直接的关联的啊。我们要讲的是，之前我们讲这个比喻啊，比较是从传福音，人对福音对上帝的道的回应，的的确确啊，圣经上面讲这个直接的解说，这个所撒的种啊，就是上帝的道，就是天国的道啊。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他也讲，能够让我们得救的不是那个能坏的种子啊，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那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那个福音。雅各的书信也讲，我们是被真道所生，是有道的种子栽种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被重生了，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的的确确这里面所讲到了，我们从这个 直接的这个内容的描述讲到传福音，把上帝的道撒出去，有不同的回应，而且这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不同的回应的一些里面的细节，比较详细细腻的，撒在路旁的啊，是人听得到不明白的，饿着来好像飞鸟吃尽了，土浅石头地的，在路上的这个没有办法好好的扎根，很快就能够好像发芽就长起来，但是不能够得着滋润，日头一出来一晒就没有了，好像什么呢，发芽最快，当下欢喜领受，但是不能够无以为继，不能够持久，一下子就被曝晒底下就死了，就凋落了。另外一种呢，好像撒在荆棘里，各样的事情摆在这个顾念太多的事情啊，不能够真正用纯一清洁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结果呢有今生的思虑，有钱财，有迷惑，一大堆来，刚长出来结果被荆棘给挤住了，也不能结实。撒在好土里的能够结实100倍、60倍、30倍，我们原先我们所讲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思考那如何啊，好像我们想办法在传福音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提醒啊。我大概好几个月前讲过这一段的啊，也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撒种的人，我们传福音的人就应当要注意，我们不要去传一个获了这个冲的稀蛋的那种福音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讲那个让人听得舒服讨人喜欢的话啊，传一些要发达要这个成功啊，传一些这样子的一种健康一种财富，那这样很多人喜欢听了，但是这种福音其实不是福音，或者讲一些容易的啊，不用背十字架，不用付什么代价，好像 在信仰的这个门槛上面呢，你铺了自己所定的标准的门槛，那不行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引申出来的一些应用啊。大概好几个月前，我去香港上课之前，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比喻。那我今天我要回过头来啊，把我们以前没有好好讲到的地方来好好来谈一下，因为这里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好像反讽的，好像这个吊诡的这种里面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主耶稣还引用了以赛亚的话？这以赛亚的话怎么讲呢？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个百姓油蒙了心，这个百姓呢的心 fat 一大堆的这个油脂缠住了，结果呢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没有办法真正听进去。我们有时候想啊，这个以赛亚这一段话啊，引用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啊，这两句话，那个时候是以赛亚见了异象的时候，乌西亚王崩了。乌西亚原来是一个蛮不错的王啊，那个时候犹大国的国势其实已经是一蹶不振的了啊，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王死了，感觉上这个国家了好像这个根本就动摇了。在那个时候上帝有一个异象让以赛亚看见，而且呢也呼召以赛亚，让以赛亚看见什么异象？看见上帝坐宝座。所以这里面带给以赛亚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啊，让一个只注视在地上的这种王权呢，地国势的这个稳固啊，只看地上的这个局势，往往心里面会跟着动荡的。你真正看见上帝坐宝座，耶和华上帝万军之主在宝座上，那带给你的一种，你在心里面有真正有主的平安做主的啊，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就带给以赛亚很大的鼓舞。上帝的呼召也很特别，他说谁肯为我去呢？我能够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时候以赛亚他回应，他说我在这里，求主差遣我。哇，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选召的一个经历啊。这个时候上帝就跟他讲这段话，他说我打发你去百姓当中，百姓当中你面对到的是什么？面对到的是听，你要告诉他们，你们听是听得见但是却不明白，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心被油给蒙住了，有脂油啊发沉了，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但是感觉上上帝的心好像很硬的样子啊，要把这些人指责斥责他们到这样的地步。不过你仔细再读他底下的话语了，他讲到什么？我们这边马太福音所引用的跟以赛亚书里面所出现的那个字句是有一点点的稍微不同，因为一个是希伯来文的经文，一个是从74译本里面所选出来的，在新约里面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呢，往往会有这两个在字面上稍微的出入不太一样的，但是并没有不同啊，大家要了解，因为希伯来文那个经卷旧约，经过74译本主前大概第二世纪主前第一第二世纪那个时候已经翻译成希腊文，那个称之为74译本，那是在亚历山大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的那个城市里面啊，召集了犹太社区里面的70位学者长老拉比，他们一起他们翻译，所以称之为74译本。 啊，那个译本里面它的用 的经文的翻译出来呢，稍微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这里面已经隐含着什么呢？隐含着啊，说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呢，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换句话讲，上帝啊，其实的的确确这一句话是有他的反讽的意味在内的。这个反讽的意味是要恨铁不成钢啊，是心里面伤心，这些百姓们听得到吗？当然听得到，先知讲再小声他们也听得到了。他们看得见吗？他们当然看得见，他们看得见局势，他们看得见社会上面各样的这种纷乱，这样的 不公义的事情，他们看得见外面的强敌的威胁，他们也能够看得见过去，他们也能够听得见过去他们的祖宗所传给他们上帝所行的大能，所行的拯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心里面有这一方面的认识。但是这边为什么讲说你们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听是听得见却不明白呢？他到底在对什么人讲？所以常常这一段话我们有时候从字面上面啊，有时候纠结住了，纠缠住了，我们就不知道到底 这一段话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到底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其实啊，他不是在指责这些人的无知，不是。以色列百姓呢，真正无知的人，那是没有机会受过教育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可能还有一些生活的常识啊，他的所见所闻还是可以带给他某种的这个分辨的能力的。他不是对那些所谓的无知的人，他其实是对那些自傲自义的人。往往人的身份地位到某个地步啊，他就拉不下他的身段，他就觉得你好像侮辱了，好像你算什么啊？这种人呢、啊，有某种的地位了，有某种的成就了，在学识上面有了某种的这个学位了，他很可能他心里面的直觉的是什么呢？他心里面的直觉就是你算什么？换句话讲，是一个自大的人。他打发以赛亚去跟以色列讲，不是对那些无知的百姓讲，他也是对这个上为君王为贵胄的人讲，为向社会上面的所谓的贤达的人士讲的。他所传讲的以赛亚是可以进皇宫里面直接跟见那个犹大王的，你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了。所以他不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地位，只在这个贩夫走卒当中来传讲信息的。那你说这些人他没有受教吗？有。但是这些人常常成为一个自义，一个自傲，一个自大的人。历史上面太多这样的故事了。你知道，我举一个例，我们中国历史上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成语啊，叫纸上谈兵啊，就是从这边来的。这个人他的爸爸是很了不得的人，他的爸爸是赵国的一个将军，叫赵奢。这个赵奢我们比较没有听过，但是你如果知道蔺相如跟廉颇啊，可能就知道了，他跟蔺相如廉颇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这个人很会打仗，他自己呢也写了一些兵书。严格来讲啊，战国时代啊，中国战国时代，其他的六国，秦国之外，其他的六国里面啊，大概有六位是很了不得的，所谓的这个军事家、兵法家，这个赵奢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位。他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叫赵瓜，瓜包括的括，赵括，赵瓜。啊，这个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在他的这个家里面成长呢，所以他也熟读他父亲的这些兵法，也参与大家的讨论，纸上谈兵呢、啊， 头头是道。很多时候呢，大家谈的时候啊，没有他的口才，没有这个赵括的口才，都讲不过他。他讲的也很有理，兵法上怎么样讲怎么样讲，我用这个方法来都可以的，都可以讲得通讲得过的。但是知子莫若父啊，这个父亲最小的他的儿子，这个父亲就跟他的太太讲，跟这个赵括的母亲讲，说我的这个孩子将来千万不能够成为赵国的将军，带兵打仗的，不带还好，一带一定是一败涂地的。果然这个赵括打了一仗，最出名的一仗，不是打赢，是败得一败涂地的。秦国的这个军队过来啊，把40万的赵国军队活埋掉，这个长平之役啊，活埋了40万的赵国的军队。你读那个历史啊，你都毛骨悚然，你多可怕的事情，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 ISS 打，你看多残酷，但是那个时候也不遑多让的。这种是什么？理性的自大，我最懂了，我最懂了，我兵法精通了，怎么不能打仗？但是这种兵凶战危，你一定要很谨慎的，不是你夸夸其谈就能够做的。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从上到下，许多的人就是这样子啊，这些理性的一种自大。那我现在回到我们的正题来，这一段撒种的比喻，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原先只谈到好像传福音，传福音人对福音的反应，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思考啊，这里面这个比喻里面其实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续下集啊。我们谈的这个传福音像上集一样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下集的。为什么？他提到，你说这四种反应里面哪一种你最羡慕？哪一种是真正合上帝心意？哪一种是真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心里面盼望的？是撒在好土里面的。撒在好土里面，你说撒在好土里面，那当然他会结实吗？就是好土了吗？你撒在这个土浅石头地，撒在荆棘里面，当然不好嘛。但是他是用这个东西要做个比喻啊。你撒在荆棘里的是好像人听得到也栽种了，但是呢思虑太多，顾念的事情太多，纠缠住自己的那个网罗太多，有迷惑的，有钱财的，有思虑的，各样的。那撒在好土的，你说那当然好土里面就应该要长嘛。可是马路加福音里面那一句话，我最喜欢引用路加福音那一段，因为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我们再来读一遍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那一段话，就是我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一段话，讲说那落在好土里的，主耶稣用这个来比喻什么是好土啊，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个叫做好土。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机械性的一个抗，就是好土嘛，撒在好土里，那当然要长，容易长，天生就占了优势。其实主耶稣他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有另外一层的引申，什么意思？我们都是有上帝话语的人，我们有上帝话语的人，我们也都要像路加这边所提的，要在听了道之后，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而且要忍耐着结实。你说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 那到底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其实没有别的，就是明白，就是晓得，就是领会了。要知道，知道了我之后，我要明白，我要能够晓得，这就是这一段比喻里面真正的 key words。 你回去啊，再读一次，你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把知道、把明白、把晓得通通把它圈出来，你看有几次啊？明白在整章里面来讲，在这个第十三章讲的这个七个比喻里面，你也继续读，一直到我们刚刚所讲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一节，主耶稣关心的是什么？是这一切的话你们明白了没有？还是明白？是你到底晓得了没有？你到底懂了没有？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听到，我们这个参加主日学一个真正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之一啊。所以新造的人有上帝的话语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是要能够好好在主的面前用诚实善良的心呢，要守住，要能够持守住所听来的道，而且要忍耐着结实。换句话讲，你不是坐享其成，不是一信主了就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了，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等候着成全的日子了。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时代里面，让我们也有很多的经历，让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也听到，我们也读经，我们也参加讲座，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使我们能够得着帮助，得着造就啊！让我们有机会听，听了我们有所领受，有了领受我们就要持守住，这个持守住要用把它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还有呢要忍耐着节食，要追求，要付上代价，要殷勤啊，要下功夫。这是这个撒种的比喻的下一章啊。我们之前多半都停留在传福音这方面，人对福音、对上帝的道的一个回应，我们停留在这个解释上面。其实它还有这一层的意思在里面的，是不是？主耶稣他所讲的，路加所记下来给我们的，就告诉我们，那好土不是因为你天生的就是一个好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都是石头的心，其实铁石心肠，上帝应允我们要把我们的石头的心换成一个瘦肉的心，一个有血有肉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这是他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但是人听了道之后有所回应，这是上帝要我们在他面前尽的责任，要我们以行动来回应他所栽种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研读，来思考主你所讲的比喻，看起来主你要把天国的奥秘只讲给那些门徒们听，这里面其实有主你自己的深意，你深盼人听能够听见，看能够看见，心里面能够明白回转过来，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医治。我们属主名下的人，也愿主你所栽种的道，我们能够用温柔善良的心来持守，用诚实善良的心保守在这样的心里面，也忍耐着节食，殷勤的来读主的话，也昼夜来默想主你自己的吩咐，更愿主也引导兴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照着主你的吩咐、你的教训来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